让我们一同的起立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把今天的诗篇三十一篇，我们把它读出来哈。那我读单数节，弟兄姊妹读双数节。诗篇三十一篇，耶和华，我投靠你，求你使我永不羞愧，凭你的公义搭救我。因为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，指点我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耶华诚实的神啊，你救赎了我。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，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，知道我心中的艰难。耶华，求你怜恤我，因为我在极难之中，我的眼睛因愁忧愁而干瘪，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。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，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，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，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。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残谤，四周都是惊吓，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，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。耶和华，求你叫我不致羞愧，因为我曾呼吁你，求你使恶人羞愧，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。敬畏你、投靠你的人，你为他们所积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？耶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。耶华的圣名啊，你们都要爱他。耶华保护诚实人，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。让我们同心祷告。圣父啊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众弟兄姊妹心里面的意念，都能够在你面前等候你的悦纳。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好，下礼拜天就是复活节，所以这个礼拜呢，我们常常称为叫圣周，而今天呢叫中之主日啊。这是刚才我已经在聚会之前已经介绍过，那么所以我们没有用主日的那个就是福音题来讲道，因为我们今年都是用诗篇嘛，所以今天的诗篇呢我给他起个题目叫神的慈爱。也就是说，上帝当我们出现人生的一些困境逼迫的时候，神却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看到自己的软弱，看到自己的无助，看到自己需要那坚固的磐石、坚固的保障，也需要上帝 他赐给我们能力哈。那所以呢，我今天啊就想跟弟兄姊妹透过诗篇三十一篇，大卫所写的这篇诗篇呢，去看看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在我们的经历里面，也许我们可能也会出现到一些受苦的情况，无论是在身体上的受苦、情感上的受苦，还是灵里面的痛苦，我们在任何的这个情况，我们都可以全心的来投靠我们的神，来仰望我们的神，并且呢，靠着神，我们支取他所赐给我们的那恩惠和慈爱哈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篇的诗篇，我们先来看看啊前面的第二节哈。这其实这篇诗篇呢，如果有个背景的话呢，你可以说是大卫在一个比较困境的时刻啊。大家都记得大卫是扫罗的女婿，对不对？那他也是一个将军。那你我们是每次讲到大卫，就会讲到说啊，扫罗因为嫉妒大卫，所以呢啊，听到就老百姓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多少万万，所以呢扫罗呢就嫉妒大卫，要追杀他。所以大卫就是在这种逃命的过程当中被扫罗追杀的。那本来我想放一段视频，但我想后来觉得那视频可能有点太长，所以我就不放这段视频哈。实际上是在撒母耳记那边记载的哈。所以呢大卫在躲避这个扫罗追杀的时候呢，他也许就在那个时候他写下了这首诗篇。也就是说在他极度艰难的时刻，在遭受别人追杀毁谤，甚至误解他或者是逼迫他的时候，他发出了一个祷告。其实诗篇很多的时候都是告诉我们，遇到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要学会来到神面前祷告。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文哈。所以我们看第二节里面是讲到说大卫他向神呼求，求神拯救他，求神使他不要受到羞愧，凭神的公义来搭救他，求神快快地垂听他的祷告，因为他知道上帝是他的磐石，是他的宝藏，是他的山寨，是他的岩石。这是一个很清楚啊，大卫在呼求这个上帝帮助。那其实在这个诗篇里面呢，整篇其实我是真正focus 的可能只有几节，但在这个24节里面呢，你会发现如果看单单看中文的译本里面呢，它出现了多少个求字呢？现在不要数了，我告诉你11个啊，就是11个的求字，就表示大卫他在那个时候他在困苦当中，他是那么的迫切，所以他一直在呼求着上帝，求你求你求你，你看他一直在。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也遇到过，当你在危难的时候，比如说你突然间出了一个车祸啊，那个时候虽然不是很大的车祸，可是呢毕竟会很慌，特别是女生开车哈。那我也知道我们教会有些姐妹在高速公路上出现车祸啊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很危险啊，后面车速很快的，怎么办？所以只能呼求神了，求主，求主帮助，求主救我，都是这样的要呼求。所以这么紧迫的时候，你真的只能是不断的呼求。所以当人在呼求神的时候呢，是求神拯救我们，当然也要承认说神是我们坚固的磐石，是我们的保障，告诉神说你要为你的名来引导我，帮助我，不要让我就是什么，不要让我遇到这样子的大的这些危险啊。那其实在这篇诗篇里面，你会如果有留意到的话，你会看到呢圣经里面很多的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人物，他们都在危难当中曾经用过这篇诗篇来祷告。就不只是大卫写出来，包括很多后来的人，我想想哈，我们比如说像约拿呢，他就曾经引用了这篇诗篇里面的约拿他引用的是第6节，他说我恨恶第六节，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，我却倚靠耶和华。这约拿的祷告哈，在他最困境的时候，他向神表达了他自己的恳求。那么呢还有一个我们也很熟悉的，那就是耶利米先知，他也用了曾经引用了这篇诗篇的第13节。在第13节里面说到，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残暴，四周都是惊吓，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，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。除了这两位先知，你们知道还有一位 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有一位，他也用过这篇的诗篇祷告，那是谁呢？他礼拜五，2000多年前的那个礼拜五，他就被钉死，就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曾经也引用了这篇诗篇的第五节，在第五节里面他说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好，所以呢，你会看见圣经里面这么多的这些先知，包括我们的主，都引用过这篇诗篇，我们也要怎么好好的来在这篇诗篇里面学习怎么样向神呼求。所以第二节呢是讲到向神呼求得到神的解救哈。那么大卫他很清楚自己的生命只有交托给神，知道神在他的手中就能够享受他所赐下的恩典和慈爱。所以第3到第8节里面就是确认上帝的慈爱。你会发现在这篇的诗篇里面，除了出现11个求字，还有几次出现慈爱这个词。在第7节里面说，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，因为他知道上帝有慈爱，有恩典，有怜悯。在16节说，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你的仆人，凭你的慈爱拯救我。那么在最后21节里面，他也是这么说，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。大卫知道上帝有他的恩典，有他的慈爱，而且他很清楚地表达出他的信心是投靠在神的里面，而且他要学习把他的灵魂交在神的手中。不单只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用了这句话说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父神的手中，其实彼得也好，斯提凡也好，他们都曾经用过这样的经文。在使徒行传第7章59节，彼得前书4章19节，彼得也好，斯提凡也好，他们都是说将我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的主。所以一个人哈，他对上帝有信心的时候，就算他在受苦的时候，他也可以向神祷告，把他的难处交在神的手中。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思想，有一天当你生命终结的那一刻，你会不会也同样用这样的一句的经文说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神的手中，安息在他的怀里。也许对我们来说这天好像还很遥远，特别是孩子，这些年轻的孩子，可是可能对我们这些已经年过半百的人，我也可以说年过半百，超过50，是吧？我跟王牧师都超过，哎，不，我们确确实实已经年过半百。我们真的是面对生命的终结的那一刻，你会用这样的一节经文祷告吗？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。我想，我这次有机会回去看我的母亲啊，我每次想到我的母亲89岁了，她已经为自己预备好所有的这个回天家的衣服啊、鞋子什么，她都准备好了。都准备好了，他是随时准备的回天家的。所以我这次回去我也要跟他鼓励他说，你如果真的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你不要忘记向神呼求，主耶稣基督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，因为知道上帝他要差派他的天使接你去到他的乐园里面，这是一个对上帝的一个赞美的一个肯定的一个任性一个确认哈。所以大卫能够带着期待带着赞美上帝的这个信实和慈爱，他写出这样的一个经文说，求主因着我们刚读了哈，在那个第7节，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，因为你见过我的愁苦，知道我心中的艰难。所以从这2节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说，其实大卫他很清楚知道上帝知道我们的一切。你确认上帝知道你的一切吗？他知道你此时在想什么，他知道你崇拜完之后你要做什么，他知道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他知道你的一生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。所以好不好，我们也学习大卫一样的把自己不是交在仇敌手中，是交在神的手里面。那有什么东西可以交？除了灵魂，还有接下来的在第 我们看一下啊，在第，对，这是我也很喜欢的十四十五节，这里面耶和华我仍旧倚靠你，十四十五节，我说你是我的神，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。大卫他知道他终身的事在神的手中，这个终身的事情，如果你回到看原文的时候，其实是说他的时间，就我的时间哈，就是等于是说每个人出生的时候你可能都有一个时间，你可能也会有一个离开这个地上的时间，你有欢乐的时间，你可能有享福的快乐的啊时间，可能也有受苦的时间，有忧伤的时间，有你很成功的那一刻，也有可能有你很失败的那一瞬间。所以没有一个时间不是在神的手中，所以如果你承认说我的时间在你的手中，我终身的事情都在你的手中的时候，你就会什么向神祈求说，求你像摩西在诗篇九十篇里面的那个宣告那个祷告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时间，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。今天我想很多人，我们知道自己的时间是神掌管，可是我们却常常不肯放手，我还是要自己掌握我的时间，我要决定，我计划，我下一刻我要跟我的同学去 party， 我要跟我的朋友去哪里哪里，甚至我要决定我该坐车去还是坐高铁去还是坐飞机去，我们常常会决定我们自己的时间。可是有没有试过说把你的时间也交在神的手中，也放在神手中，让神去带领你，去帮助你，去引导你，好叫你能够知道你今生的时间都是神所建立的，都是完全的仰望交给他。我们看第九节哈，又回到第九节里面，所以前面啊，第一第二节是讲到大卫呼求上帝，得到上帝就是给他的一个信心的确认拯救，也确信神的慈爱，三到八节。那么九到十三节呢，大卫又回到自己心里面，想到自己所遭遇的危难，他有什么样的危难，除了被扫罗追杀，他也曾经遇到过他的儿子亚沙龙对他的追杀。那我想更可能在这个第九节里面看到这个急难的时候，也有可能是表示他的一个生病的一个状态，他在病重的一个状态的时候，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，他仍然去宣告自己对上帝的一个确认的信心。所以这个艰难对他来说是确实很痛苦，你看到他从第九节说，耶和华求你怜恤我，因为我在急难之中，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，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，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，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，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，我的骨头也枯干。我想什么人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，你看过一些生病的人吗？或者是一些年纪很大的在病床躺卧几年，你真的是看到他们的身心灵在慢慢的衰残，不用去癌症中心，我们自己身边的家人就有见到过。所以当人在这种急难的时候，在这种痛苦的时候，他的指望好像都没有，唯有交托给那慈爱的那位神，因为知道他顾念我们，因为知道他全然的有能力可以拯救我们。即使在这样的痛苦当中，在这样子的一个身心灵都不得安舒的时候，神仍然没有丢弃我们。所以大卫在后面的十四到十八节，他祈求上帝拯救他。他知道也许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被世人所忘记，但是人忘记你没关系，神却不会忘记你。 神他知道你的一切，他纪念你。所以当你在极难当中向他呼求的时候，你相信他有拯救。我最喜欢其实在 这二十四节里面，我最喜欢的那节经文还是第十九节，因为这第十九节也是我想每个人一个信心的宣告，那就是凡敬畏神投靠神的人，神在世人的面前会为他们积存恩惠。十九节说，敬畏你投靠你的人，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呢？因为我的主题是神的慈爱，神的慈爱和恩惠就像没法分割的双胞胎一样，他的慈爱和恩惠就是在一起连在一块没法分割的。神赐给我们的恩惠和慈爱何等的大，但是他向什么样的人积存呢？他为什么样的人去积存？那就是一些敬畏他的人，投靠他的人。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吗？你是一个凡事以神为中心的人吗？你是凡事都想到说，神啊，你要我去做什么，而不是我自己想要去做。你是一个凡事愿意投靠神的人吗？在极难时候，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敬畏神的人，投靠神的人，神为你所积存的，那就是恩惠慈爱追随着你啊。因为我想今天我不要花太多的时间，我想留多一些时间让我们能够去思想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你常常经历到神的慈爱吗？你知道神了解你的一切，你懂得把你的事，无论你的时间，你终身的事情，你的灵魂甚至交给神吗？你相信神要为你积存那何等大的恩惠？所以最后诗人鼓励我们，也劝勉我们要爱他。二十三、二十四节说，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都要爱他。耶和华保护诚实人，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。凡仰望耶和华的人，你们都要壮胆，坚固你们的心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，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境况，在极难，在病患，你迫切地向神去呼求的时候，你会看到神的恩惠慈爱是何等大。而更重要的就是要学习仰望神，壮胆坚固，刚强壮胆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同心祷告。神的这样的一段经文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极难的时候都愿意来呼求你，都愿意使用其中的一些经文，甚至连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你也呼求主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。主，我们的生命的路程有长有短，但我们有同一位的主，我们可以向同一位的神来呼求，直到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终身的事情都要来交托给你。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投靠你的人，好叫我们的一生都有你所给我们积存的恩惠和慈爱追随着我们。谢谢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愿你坚固我们，也壮大我们的心。我们将同心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。